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3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岳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关税战效应，美国经济衰退，中国出口暴跌啊。第二个是习近平务虚，习近平务虚十五五规划。第三个是苗华落马见真章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3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那么第一个，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30号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座谈会的内容是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十五五讲的就是第十五个五年发展规划啊，就是从明年2026年到2030年。那么五年规划呢，是计划经济的遗留产物，它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操作价值，它算是一个远景框架啊，还留着，现在还留着，会做啊，会做一些东西，但是并没有实操的内容。就说你每年的经济计划是在3月份开制定啊，那五年规划做一个啊，那么计划经济就是这样。那每年的经济计划已经取消了，只有剩下一个经济增长目标，其他全部取消了。那五年规划还留着，五年规划已经是相当务虚的了。那习近平就开一个座谈会，总理李强、中办主任蔡奇啊陪着啊，然后呢，内蒙、上海、浙江、湖北、广东、四川、甘肃7个省的书记啊，在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啊，开也发言啊。那整个座谈会呢，不谈贸易战啊，不谈经济问题，只谈十五五规划啊。简单的说，就是务虚，不碰实务啊。那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虚位元首的样子，级别很高啊，但是没卵用啊。那习近平说，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收官是最后一年啊，要加紧落实啊这个规划目标的任务，同时要适应形势的变化，把握战略重点，谋划好十五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当中呢，习近平的特写镜头只用了大概只有两个镜头，不断的重复用啊。仔细看呢，习近平的头有点不受控制的抖动啊，像是帕金森综合症的样子啊，就是不受控制的抖动。所以他这对中央台来说是有点难度，就是你要拍个镜头，然后镜头又非常的短，多了呢又不行，因为其他可能都在抖啊，这是有两个不大抖看不大出来的，就用这两个一直在用啊，估计是这样。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人大常委会4月30号通过决议，罢免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的全国人大委员会的职务啊，就是人大委员的这个人大委员会的职务啊，这意味着苗华落马已成定局啊。那么去年11月，国防部在记者会上宣布，苗华涉嫌严重违纪。停职调查意思就是我在审查他。那这一次呢，把他的人大的资格给剥夺啊，就意味着他就落马了，这已经不存在回旋的余地了啊。那苗华的处理方式和其他的官员差不多，先缺席公开活动，第二免去人大的职务，第三最后就是免职啊，免职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宣布啊。那么苗华被视为习近平在军队里的一个主要的代理人，另外一个就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啊，何卫东现在已经不出来了啊，不出来是意味着他也落马。但是呢，苗华这次是正式公开的免去他的人大的职务，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落马，这件事已经落定了。那苗华落马意味着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何卫东就把这件事情干什么坐实了啊。另外 中国人大常委会还决定免去金壮龙工信部长的职务，任命李乐成成为为工信部的部长。李乐成之前是去工信部当书记啊，那现在就把金壮龙的位置扒掉给李乐成啊。金壮龙现年61岁，他是2022年接任萧亚庆担任工信部的部长。那么2022年的12月，中纪委宣布开除萧亚庆的党籍，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啊。那么金壮龙担任工信部长2年多啊。那么最后一次露面是去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信部的会议，工作会议啊。那么担任工信部长之前，金壮龙在航天系工作了30年，航天系统啊，他也担任过上海航天局的局长啊，所以上海航天局的局长好多人落马。那他的金壮龙上来是他靠着 C919 大飞机的项目，他是 C919 大飞机项目的总指挥啊。那么外界认为金壮龙落马跟习近平这个清洗火箭军、清洗这个军工系统有关啊，我倒不怎么看。我觉得金壮龙未必是习近平把他干掉的，可能是其他人把他干掉，因为军工系统一直是习近平主要的干部来源之一啊。那么从去年开始，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一些正部级官员就开始落马了，包括两任国防部长，一个是魏凤和，一个是李尚福啊，两任工信部长，一个萧亚庆，一个金壮龙，然后就是农业部长，农业部长色彩并不强啊，唐仁健，还有一个是外交部长秦刚，那是习近平的嫡系啊，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苟仲文啊，这些人够凑成一个七队啊，可以打麻将七队啊。这是第二、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人3月份开始申请提前领取涉安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涉安局现在人手不够，那么不断的被裁减人手，很多人担心他日后领不到涉安金啊。那么涉安金你可以理解为美国人的退休金啊。3月份美国有58万人申请领取涉安金啊，同比增加了8万人。那么3月份美国社会安全局的网站2次崩溃。美国的退休年龄是67岁，但是到了62岁你就可以申请领取这个涉安金。那么按照规定，年龄越大领取的涉安金越多啊，所以通常情况下美国人会尽量的往后延，不会往前提，除非你开始有问题了。那么3月28号，美国涉安局宣布裁减7000名员工啊，占员工总数的7%，同时把地区办公室从10个减少到4个。美国社会安全局当时说，这是配合川普总统削减联邦支出的政策。不过人手短缺引发了美国人担忧社会安全金的安全问题，所以很多人就提前领取涉安金。威斯康星州退休教师郝帕斯今年64岁，他原计划是要等到67岁才去领涉安金，但是川普上任之后涉安局就一片混乱，他担心涉安金可能会被取消或者是发放会减少，所以他今年就开始申请领取。那么65岁的巴纳尔也是提前申请了涉安金。那么现在巴纳尔每个月领到1633元的，比67岁每月会少130美元啊。不过巴纳尔说现在开始领涉安金就不用担心以后领不到啊。盖普勒3月份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75%的美国人非常担心涉安金，创下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么基本上美国如果大量的很多人提前领涉安金会有严重后果啊，因为涉安金的它的资金池通常放在理财产品，如果美国人突然提前领涉安金，那这些理财产品就要开始兑现啊，那么这件事情对股市影响也会很大啊， 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份这个美国商品的白名单，白名单上的商品免征 125% 的关税。那么这个名单上面有130多种美国产品，包括疫苗、化学品等等。那么这份名单还没有公开，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悄悄地通知了一些在中国的企业。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多次提高中国商品的关税，那么最高达到了 145%。 那么中国在4月12号把美国商品的关税一口气也提到了 125% 作为回应。不过双方都意识到这种做法对自己不利，所以双方都开始进行这个豁免啊。美国那边豁免什么呢？美国那边豁免半导体、手机半导体啊，包括这个，包括一些其他的产品啊，包括汽车啊。美国最重要的是汽车豁免。那么中国就开始豁免，中国开始豁免美国的芯片、航空发动机、药品啊。那么最新豁免的是乙烷。中国政府要求企业申报你无法替代的美国产品，所以这份白名单的范围也在扩大啊。所以实际上中美这个关税战，他们在暗暗的在放下这个强度啊。那么4月11号川普政府是宣布对手机、电脑、电子产品豁免啊。那么4月29号川普是对汽车豁免，因为汽车其实零部件大部分也是来自中国，所以基本上这个强度在下降。这是第四、第五。 NHK 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4月30号访问菲律宾，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在中国强海洋活动的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两国首脑一致表示将会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那么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启动这个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啊，那么启动这个协定的谈判，那么让日本自卫队和菲律宾的军队相互提供食品、燃料等物件啊。第二就是就签署情报保护协定展开讨论啊。那么石破茂和马克思还讨论了美国关税措施和中国反制措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石破茂在联合记者会上说，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成为近似同盟的伙伴，两国将进一步的加强与重要邻国的关系。这是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向国会提交评估报告显示，有4700名朝鲜士兵在乌克兰战争中伤亡，其中600人死亡。报告指出，朝鲜在2024年秋季向俄罗斯派遣了1万到1万2千名士兵，那么今年初又增派了3000人。朝鲜士兵主要在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帮助俄军收复被乌克兰占领的领土。由于朝鲜军队对开阔地形和无人机攻击缺乏经验，伤亡比较重啊。那么4月28号朝鲜第一次公开承认派兵参与了乌克兰战争，普京同一天对此表示感谢，并承诺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牺牲。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4月30号在国会座谈会上说，从去年6月到现在，中国人在韩国拍摄敏感设施的事件总共有11起。中国人拍摄的对象主要是韩国军队、机场、港口、国家情报院办公楼等重要设施。拍摄人员大部分是游客或者是留学生，还包括高中生和未成年人。韩国国家情报院指出，尽管拍摄人员声称拍摄的目的是旅游纪念，拍摄行为也发生在公共区域，但这些拍摄人员使用高端设备，选择特定的时机和地点，显示出规避法律的意图。国家情报院认为，中国人在韩国拍摄敏感设施可能是低强度的情报活动，目的是收集韩国和美国防御能力的信息。第八，法广报道，印度总理莫迪4月29号授权军方对克什米尔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报复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 四月二十二号，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叫帕哈甘姆发生恐怖袭击，造成26人死亡，其中25人是印度的游客。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袭击者。那么四月二十二号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在实际控制线附近多次交火，不过都是小规模的。消息人士说，莫迪在四月二十九号的闭门会议上告诉印度军队，他们可以自由决定军事回击的目标、时间和方式。巴基斯坦政府四月三十号凌晨发表声明说，印度将会在24到36个小时内发动军事攻击，并且表示将果断地回应印度。印巴局势目前正在朝着战争的边缘靠近。第九，澎湃新闻报道，4月30号下午1点，山西省太原市风景家园小区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21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还有2人失踪。风景家园小区在太原南站附近，当地居民说听到了6次爆炸声，那么有可能是天然气泄漏造成的爆炸。视频显示，发生爆炸的住宅窗户炸飞，三层楼到六层楼都着火，而且明火在不断的燃烧，冒出黑色的浓烟。附近的居民楼的玻璃也被震碎，楼下的车辆被炸成废铁。视频还显示，有2名男子浑身是血躺在地上。那么爆炸现场宛如战场。最近中国的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那么就在前一天，4月29号，辽宁省辽阳市的一家饭店发生火灾，造成22人死亡。那么中国消防制度名为防火，实际上敛财，对消防隐患没有真正的起到这个杜绝的效果。第十，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民众4月30号下班之后就开始今年的五一假期，就很多人一下班就开始跑。那么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五一假期有14.2亿人次的出行，同比增长 4.5%。 那么自驾游是出行的主要方式，那么预计高速公路日均流量是6200万辆，同比上升 8.1%。 车流量高峰会出现在5月1号，预计当天有6650万辆汽车出行，是平时的 2.1 倍。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的高速公路出入口容易发生拥堵。那基本上这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一个迹象，就是如果你有车，然后平时又比较节俭，那假期开出去走走。11，香港电台报道，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4月30号开庭审理陈浩谦所谓的发布煽动刊物罪案。这又是一起香港的文字狱。香港我以前讲过，不断的被证实，就是中共把在中国大陆做的所有的恶都一样一样搬到香港去，文字狱就是其中一样。香港警察国安署4月28号拘捕陈浩谦，指他在推特和 Instagram 上面发布所谓的憎恨中国的文字和图片。憎恨中国，什么叫憎恨中国？愚蠢啊！这内容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这都不行，这都要关起来啊。香港警察同时指控陈浩谦在九龙多个地区张贴所谓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的传单啊。另外，香港东区裁判法院4月30号开庭审理学生刘本熙所谓的侮辱国歌罪啊，国歌案。起诉书说，刘本熙去年6月6号在香港大球场观看香港对伊朗的足球比赛， 比赛前播放中国国歌时，刘本熙背向球场，背向球场也不行啊。那么在球场监控监视的警察发现之后，就拘捕了刘本熙啊。裁判官林子康认为刘本熙表证成立，5月23号会再审。12，信报报道，香港金融管理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3月底，香港家庭负资产个案达到 4.07 万、就是4万0700个、个案、那么环比上升 5.7%， 创21年来的新高。负资产是什么？负资产就是房价，房价低于按揭贷款的金额就叫负资产，就是你的负债超过了你的资产的房产的价值。那么整个负资产的价值达到2059亿港元，环比上升了 5.3%， 拖欠三个月以上的负资产贷款占比0.17%， 环比上升 0.02 个百分点。金融管理局的发言人说，今年一季度香港住宅房价下跌了 1.7%， 使得负资产个案上升。新增加的负资产个案当中 70% 到 80% 都是房贷。13，一批新闻网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4月30号主持将官晋升仪式，有两人晋升中将，11人晋升少将。赖清德表示，中共不断地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渗透，增强灰色地带侵扰，意图窃取台湾的国防机密，破坏台湾国家安全。国军官兵提升警觉是增强台湾国防的关键要素。那基本上赖清德上任差不多一年时间，动作非常快，他跟前两任的总统都不一样，包括蔡英文都不一样，他对中国变得更加强硬，而且他做的很多动作都非常的符合台湾当下的需求啊。这是13、14啊，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感谢赖清德啊，赖清德做了很多事情啊，就是国民党攻击的越厉害啊，就说明什么？说明台湾人越应该感谢他啊。14，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4月29号宣布制裁五家中国公司，指控他们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导弹推进剂所需要的化学材料。4月16号，伊朗拉贾伊港口发生爆炸，造成70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那是个非常大的爆炸，很大规模的爆炸。这起爆炸就是来自中国的导弹原料，就是导弹推进剂发生爆炸啊。川普今年1月上台之后，重新启动了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目的是要切断伊朗发展导弹和核计划的资金来源，把伊朗重新赶回这个谈判桌。那么美国伊朗今年4月份已经举行了三轮间接谈判。15 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4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澳大利亚常住人口有 31.5% 是在海外出生的啊，那么比2023年增加了 39.6 万，大数就40万啊。那么在非澳大利亚出生的人口当中，出生国的排名前五是英国、印度、中国、新西兰、菲律宾啊。那么截止2024年的十年间，海外出生的人口增加的最多的是印度、中国、菲律宾和尼泊尔。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24年澳大利亚的海外出生人口数量在全世界排名是第八，美国拥有最多的海外出生人口。在美国 3.4 亿人口当中，有5240万人出生于美国以外的地方，也就是说有5240万人是移民进来的啊。16，纽约邮报报道，马斯克已经不再定期到白宫上班啊。马斯克在白宫的办公室距离川普的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啊。 1月20号川普上任之后就任命马斯克成为政府效率部的特别雇员，负责削减联邦开支。但是这个行动引发了强烈的批评。从2月份开始，美国爆发了名为 Tesla Take Down 的抗议活动。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表示，我和马斯克通过电话交谈，马斯克不是真的走了，只是不像以前那么经常过来。马斯克4月20号在特斯拉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说，从下个月开始，就是5月份开始，他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特斯拉。其实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其实5月份他就不能去了，他只能任期只能到5月。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关税战效应，美国经济衰退，中国出口暴跌。美国最新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 GDP 增长 0.3%、也就是经济下跌 0.3% 一季度啊。那么这是2022年第二季度以来第一次美国经济下跌，季度下跌，这是什么？这叫技术性衰退啊，技术性衰退。如果经济要进入衰退周期，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衰退，就是下跌，我们就把它叫为衰退啊。但是一个季度呢，我们叫技术性衰退啊。核心 PCE 增长 3.5% 啊，这是一年来的新高，远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啊。所以理论上来说，就不要指望美联储减息了啊， 3.5% 这么高，差这么多啊。那么个人消费支出增长 1.8%，这是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新低啊。那么4月份 ADP 就业人数增加 6.2万，这是小非农啊，这个数据 ADP 就是小非农，大幅低于预期的11万啊，只有 6.2 万啊。那么这些数据反映了美国经济呈现消费放缓、通胀顽固、进口扭曲的状态。那么现在有什么风险呢？经济开始下跌了，通胀还在 3.5 的位置啊，通胀还在 3.5 的位置，所以通胀顽固，但是经济开始下跌，这叫什么？这叫滞胀风险正在累积。所以美国经济的脆弱性，结构性的脆弱已经出现了，所以关税的冲击如果进一步的传导，它会产生实质性的衰退啊。华尔街日报报道，通用汽车、捷兰航空、JetBlue 啊，还有是沃尔玛，都因为经济前景不明朗，取消了这个今年的经济利润预测啊。那然后是 UPS 就是联邦快递，宣布裁员2万人，裁2万。那理由是运输量和收入第二季度开始下降。那 UPS 还撤回了今年的利润预测，原因是最大客户成交量下降，最大客户就是谁？亚马逊啊。UPS 的 CEO 卡罗尔·托梅表示，他说我们现在采取压缩重组的措施，就是为了应对更大的经济风暴。那么在这种快速变化的宏观环境下，控制成本是合理的啊，而关税是最大的未知变量。他还说 UPS 和美国前100个大客户沟通啊，他就了解他们的需求啊，发现这100个大客户他们在要么在研究怎么消化，都在研究怎么消化关税成本，要么转嫁给消费者，要么让供应商分摊。总之就是要消化这个关税成本。托梅说，通过构建多种情形的模型，那么 UPS 希望能够把这个目前的这种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能够适应啊。那么欧洲两家最大的银行提高了不良贷款的准备金，一个是啥？一个是汇丰银行，汇丰银行的总部在伦敦啊。那么他把坏账准备金提高到9亿美元， 比去年增加2亿。汇丰说，如果关税推高失业率，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它的坏账准备会再增加5亿美元。德意志银行也提高了，也增加了1.5亿美元的拨备啊，计提拨备就是坏账准备金啊。那么理由是美国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前景不明不确定。那么上个星期呢，有一个组织叫领导力计划和这个哈里斯民调公司联合对300多位大企业的高管进行了调查啊，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者对当前政治和法律环境有担心啊，有些担心，有些非常担心啊，有担心的，有非常担心的啊。那么其中超过80%的共和党和独立高管表示担忧，超过80%。民主党的高管担忧超过90%啊，但是不管80%还是90%，都是80%以上啊，所有的高管不管是什么立场都担心啊，担心这个经济的状况。那么45%的受访者表示，川普政府的行政命令和政策削弱了他们企业的竞争力啊。25%的受访者表示，目前的营商环境和他们对川普政府的预期相符。这么厉害吗？这个我想不到啊。金融时报报道，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上个星期在白宫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会见了美国顶级的退休金对冲基金和投资机构的代表啊。那么包括谁呢？包括贝莱德、城堡投资、PGIM、都铎投资等等啊。那么与会者后来对《金融时报》等媒体说，当天的会议失得其反啊，不仅没有安抚投资者不安的情绪，反而让人更担心了。因为米兰基本上是川普最核心的排第一位的经济学家、经济顾问啊。那与会者说，斯蒂芬·米兰在见面会上阐述关税和市场的时候，逻辑混乱，内容不全，甚至力有不逮啊，搞不来啊。那有机构代表说，面对疫情非常专业的听众，米兰的观点很快就被拆穿了啊。而且米兰一被问问题，整个局面就崩了啊。那米兰作为川普的核心经济顾问啊，他的角色其实蛮重要的，结果没想到第一次走到台前结果崩盘了啊。那么川普现在所谓的关税战剧本是谁写的？就是米兰写的。米兰曾经提出海湖庄园协议的构想，要通过削弱美元并且对外国债国债对国债持有者征税的方式重塑全球贸易和货币体系。那么经济界人士都指出，基本上有共识，米兰的这些构想将会直接摧毁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而且会直接威胁美国国债的地位。这两件事情对美国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有消息人士说，米兰现在开始和他之前就是海湖庄园协议啊这个经济观点保持距离。啥叫保持距离？就是不再谈了，不再提这件事情了。目的是要缓和市场的担忧，但是白宫这场见面会的灾难性后果加剧了华尔街对局势的担忧。为什么？川普经济团队的薄弱阵营以及他们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现场穿帮了啊，就把穿帮了。这件事情对川普来说这是无法弥补的后果，就是他们已经失去，我认为啊，川普的经济团队 和他经济团队的理念完全失去了华尔街的支持，他们不信任他，因为太垃圾了这个啊。那么川普执政100天，4月29号他接受 ABC 著名记者 Tommy Moran 的采访。Tommy Moran 说，中国商品征收 145% 的关税基本上相当于禁运了。川普就回应说，那很好，他们活该啊。Tommy Moran 又说，高关税会推高电子产品、服装、家具等商品的价格，美国消费者要为这些关税买单。其实美国的媒体一直在重复那些常识啊。川普回应说，你没办法确定，你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吃下这些成本。这就是川普的话术，他不断的重复他的信息，然后不断否定对方的信息，但他讲的话没有逻辑也没有依据，他从来不讲逻辑也不讲依据，他只是重复。为什么？这就是川普掌握自媒体，他自己有自媒体账号，他就是用这种方式给他的支持者洗脑，这就叫洗脑。所以你可以看，川普做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为什么？都没关系，因为他已经不断的给他的支持者洗脑催眠，所以他做任何事情没关系。新兴市场之父，投资之父叫麦普斯最近说，他现在贸易不确定性可能会持续6个月，就是关税战啊，关税战的不确定性会持续六个月，可能会持续六个月。他已经把95%的资产变成现金，全部是，他说现在就是现金为王啊。他说未来4到6个月贸易谈判，这要到等到贸易谈判结束，投资者才能评估现在的市场状况。他说如果股市进一步的下跌，他会进场，大概是这样，股市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美国这边啊。那中国这边，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49，跌到50以下了啊，预期是 49.8，前值是50以上 50.5 啊，现在是49，这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最低值。非制造业 PMI 是 50.4， 预期是 50.6， 前值是 50.8， 都在跌啊。4月份制造业新订单 49.2， 下跌，环比下跌了 2.6 啊，就跌到50以下了， 49.2 啊，原来是51点几， 51.8 啊。那么4月份出口新订单，这很关键啊，出口新订单 44.7，环比下跌 4.3， 那就叫大跌了啊，原来是49啊，现在变成了 44.7 啊。4月份在手上的出口订单 43.3， 更低啊，环比下跌 2.1， 说明什么？说明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出口订单大幅的下跌。华尔街日报认为，制造业的活动开始走弱，显示中美贸易战正在冲击中国的经济核心。那么华尔街日报说，这种急剧的回落表明，川普的超高关税正在挤压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的外贸领域，令中方面对加大经济刺激力度的压力在增加，也给习近平带来压力，需要和川普尽快达成贸易协议啊。那么华尔街日报指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有1/3来自出口。高盛认为，中国有2000万个制造业岗位依赖出口美国市场带来的需求。那么出口订单的暴跌意味着关税战的冲击正在全面的体现在中国经济当中啊。那么人大常委会4月30号表决通过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啊，民营经济促进法今年5月20号实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5月20号实施， 4月30号通过，5月20号实施，520凑个整数啊。本来大家预计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经济不好嘛啊，本来大家因为之前中共也不断的在喊口号，希望民营企业家出来做点事情，支持经济发展啊。习近平也开了几个座谈会啊，习近平开座谈会，李强开座谈会，都在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经济。就所以大家都期望可能今年三月份两会会过，结果三会根本没上会，今年2、3月份的两会根本没上会啊。结果现在到了四月份，贸易战爆发，哎，这民营经济促进法秒过啊。民营经济促进法是中国专门啊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9章78条。总则：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法律责任和负责啊。那么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那么新华社说，要坚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啊。那么法律还说啊，这个法律还说，民营经济组织和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市场机会和发展权利啊。那我简单的评价一下啊，我之前讲过，说我们这次简单说，这是一部充满了谎言的法律。别说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就连民营经济的保护他都做不到。为什么？你想一下，中国宪法都保护不了民营企业，这个地位的法律有什么能做到吗？这是不可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9章78条，没有一条是管用的。不信咱们走着瞧。520吗？它不就520吗？马上就过了，马上就到了。中国远洋捕捞会不会消失？如果中国远洋捕捞还在发生，那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就是个零蛋啊。中政府部门各种苛捐杂税，各种巧取豪夺，是不是会消失？我们走着瞧啊。其实从中共到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到民营企业家，没有包括民营企业家，没有人相信这部法律啊，没有人相信中国法律，也没有人相信这部法律。中共知道大家不相信，但他为什么还要推出呢？这就是中共所谓的应对川普贸易战的工具啊。中共的工具箱里面大部分就是这类工具，它是拿来应对贸易战的，完全没卵用，只是拿来比划比划，告诉大家我有工具。那么工具有没有用你就别深究了啊，就这意思啊。你想一下，你团灭的教培行业到现在你都不给别人恢复，现在老师还是在家里偷摸在补课，这是一个啊。你又在组建运输央企，还组建两个运输央企集团，干嘛？团灭那些在外面跑长途运输的这些个体户，就是运输司机、货车司机啊。你还要组建一个收垃圾的央企和废品收购站抢生意，你说什么促进民营经济，骗鬼啊，你自己都不信。有一个财经博主叫 GJ 啊，最新的视频帮我们总结了四月份中国应对经济形势的两件事啊。我在引述他讲的话啊，第一就是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了6000亿中期借贷便利，就是 MLF 啊，就是麻辣粉，简称麻辣粉啊，中期借贷便利 MLF， 周期是1年时间，名义是什么？名义是支持外贸。当然外贸肯定没拿到这笔钱，谁拿到了？券商跟中金拿到了。 券商拿着6000亿干什么呢？精准控盘，控盘什么？高息的银行股在股市呢，拿着去股市了，结果股市拉冒烟了，散户就是不跟。散户现在终于学明看明白了，这是不能跟，进去就被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发行了 1.3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用于两重项目保经济增长。两重项目就是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翻译过来就是基建工程项目。我补充，一个是基建工程项目，还有就是给基层政权发工资，主要是区县一级的财政发工资。为什么从去年开始区县财政开始发钱，工资发得了啊？就是从这里来的啊。那么去年中央限制各地新建大型的基建项目，那怎么办呢？新项目不好弄，我们就搞老项目呗啊。我们之前报过天津停工了10年的117大厦超高层写字楼开始复工啊。那么我没有报的成都停工了多年的西南第一高楼叫蜀峰468，也是超高层也启动啊。一个是天津，一个是成都，第三个是啥？重庆。重庆停工了18年，重庆第一高楼叫陆海国际中心也开始复工啊。那么全国开始掀起一个超高层写字楼复工潮。那背后是啥？背后都是央企，央企在背后操作。那为什么要搞超高层呢？因为超高层需要的资金量大，干一个能抵好几条公路。不过呢，这件事情干的呢，我觉得干的很有问题。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写字楼根本严重过剩，租不出去。一线二线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都是20%以上，20到40%吧，至少20%。就算他现在盖出来了，建成了，也租不出去。没关系，央企有钱，只要干活就有人挣钱，还能提升城市形象，还能够推动 GDP 增长，所以现在就是发债搞基建，发债维持基层运转，老路子基本上没什么变。中国经济能不能应对，这算不算应对措施？算啊。刚才就算民营基金促进法都算应算措，所以之前不断的有媒体报道说中共这一次应对川普的贸易战做了大量的准备，没错，这都是大量准备。都是这些货色，能带动中国经济吗？没什么用。但是呢，只要花钱，就有人挣钱，有人挣钱，那就会有一定的效果啊。那这个效果不持久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那么音频呢，方便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听，也方便大家那个分享。所以有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我们这推荐的少了一点，请大家尽量的参加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明线双大力情绪，一转眼相伴5年，王老师注意身体，转眼间来日本1年半啊，恭喜你啊。这个在这个不怎么好的形势下，大家一起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加油。说的对啊。是的，昨天我有朋友来看我，聊起来，哎呀，这个感觉这个世界很不稳当。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很不稳当啊，所以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这个把心沉稳下来啊。观点有关4+4，今天看到一个段子，去医院看病， 病人、医生、护士、药物、医疗器械都是托关系进的，只有病症是凭实力来的。 OK， 观点，中共一边交的不贵，一边偷偷的取消了乙烷的进口关税，实在是精神分裂。那不止乙烷，还有很多啊，130多项呢。观点，没有习近平的暴虐和昏庸，中国公民不可能如此觉醒，让大部分公民看清了中共的嘴脸。情况去了解加拿大选举的一些情况，我认识的华人都说，他那里不止华人讨厌自由党，因为自由党是左派，反对开发自然资源，导致草原省经济差。华人讨厌自由党，华人不仅仅讨厌自由党，华人讨厌所有进步的党。提问，如果这次德州不准中国人买房的法案通过了，洪州多半会跟，会蔓延到美国全美吗？蔓延到全美吗？我不知道会不会蔓延到全美。洪州多半会跟，你是凭什么说这个话的啊？我们经常给我一个问题，然后你自己加一个条件啊，我的条件我不一定是认可啊，我不觉得一定会跟。每个州它通过法律都有特定的条件，州通过法律也非常的不容易的啊。情况，请王老师和广大网友不要忘记，2024年7月30号湖南的小朋友方艺荣，他才是第二位彭丽发。 OK， 情况，去年深圳湾写字楼打折甩卖，老板捡便宜买了，今年很多写字楼空置，房子租不出去啊。租房现在不仅仅是住宅租不出去，写字楼租不出去，为什么？你现在很多企业都不开了呀，倒闭了呀，需求就在减少，而且前些年盖的房写字楼盖起来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写字楼现在才落成，你现在落成的写字楼越来越多，需求在减少，所以为什么会有一线城市有 20% 以上的空置率？ 20% 以上空置率很可怕，就你价格要不断的跌才行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大家光顾我们的商店，我们商店在搞活动，买一送一，非常优惠，谢谢。